称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中防长首次通话。中国网民通过占领官方热搜表达对上海封城的不满。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美中防长举行了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通话，这通电话释放哪些信息，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局势。围攻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俄军再次对城中坚持抵抗的乌克兰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乌军在4月20日下午之前缴械投降，但是乌克兰守军一再誓言绝不投降。成千上万的俄军在炮兵和火箭炮的支持下，正试图在乌东战役中突破乌克兰防线。乌克兰东南部的战略重镇马里乌波尔是战事最为惨烈、人道灾难最为严重的地方。俄军虽然已经攻占了该城市的城区以及其他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该市的亚速钢铁厂仍然有数量不详的乌克兰守军在顽强抵抗。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4月20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商讨对俄制裁、乌克兰防务、欧盟对乌援助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等议题。拜登政府4月20日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金融、媒体机构还有寡头的制裁，也制裁了俄罗斯虚拟货币产业。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拜登政府呢在4月20号宣布了对俄罗斯扩大制裁。这波制裁呢，除了有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媒体以及寡头受到制裁之外呢，也制裁了俄罗斯的这个虚拟货币的产业。那么白宫是说呢，要借此来阻断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虚拟货币来资助这个乌克兰战争行为。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Department of Treasury sanctioned Transcapital Bank, a key Russian commercial bank that has offered services to banks globally to evad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more than 40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that are part of a Russian sanctions evasion network led by Russian oligarch Konstantin Malafayev. We have also imposed sanctions on companies in Russia's virtual currency mining industry that operate vast server farms and provide revenue to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imposed visa restrictionsOn more than 600 individuals in response to human rights abuses by Russia and Belarus.
根据美国财政部在今天发出的新的制裁名单呢，本次制裁是新增了有29个俄罗斯的寡头以及40个俄罗斯企业机关。那么其他呢被列上制裁名单的，如金融机构，有包括投资贸易银行股份公司、全球马歇尔股份公司等等。此外呢，也有媒体受到制裁，如沙皇格勒媒体集团。这个集团呢是由2015年由俄罗斯商业大亨马洛菲夫成立的，他当时还聘请了曾经任职美国福斯新闻网的汉尼克来主掌这个电视台。那么新闻内容除了是趋向保守之外呢，也都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丁。这个汉尼克呢已经在今年3月因为违反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而被美国的国务院给起诉了。那么在星期三下午呢，拜登总统在白宫的内阁室当中会见了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还有各个军种部长等20位的美军高级将领。拜登总统说呢，要来感谢美军在乌克兰军事援助还有准备上的各种努力，并且也将向将领们来询问在美军世界部署的情况。拜登总统另外也强调呢，即使这个乌克兰的战事受到注目，但是他依然关注美国在印太地区所遭遇到的敌人以及挑战。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通了电话，这是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中防长之间的首次通话。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上，这通电话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现在来连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你好。
平章你好。
王教授，我们看到根据五角大楼的情况通报啊，这通电话是进行了45分钟，那双方谈到了很广泛的议题，包括乌克兰局势、台湾问题、区域安全，还有美中的防务关系等等。不过美国方面表示，奥斯汀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这通电话能够在这些核心的关切上达成什么样的突破。那既然如此，美方为什么还是主动的要求来打这通电话？它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首先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上任了已经一年多了，到现在的话，两边桥的防长桥了个半天才能够第一次通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就象征了，就表示了这个中美关系现在的一个现况。那换句话讲说，这个双方的话有彼此很多的这个有彼此很多的这个猜忌，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矫揉做作，然后又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的作为的话，这个充满了这个疑虑。那我觉得这个奥斯汀国防部长他希望能够跟这个中方的这个军事的高级将领能够建立一个通话的话，是希望说他是很显然看到说中美的关系的话逐渐的恶化。那如果搞不好的话，会有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当然，中美的话都是核子大国，如果冲突起来的话，对于自己本身还有对于地区的话都非常不好。那希望说能够中方能够这个扮演起这个在冷战时期这个美苏之间能够有危机控管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机制。可是中方的话，现在是他们比较在乎的是，不但是能够跟美方能够平起平坐，甚至在气势上的话要美方更高一点。所以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到了一年多之后，这个瞧了个半天，两个方长才第一次通话。所以我不觉得说奥斯汀他会对这次第一次见面这个第一次通话的话，这个期望会非常高，应该是不会的。
你也提到了这个现在拜登政府上任15个月之后两国防长才通话，而且距离上一次美中防长的通话已经过去了21个月了。那么此前两国的防长迟迟不能通话呢，也被外界是解读为两国关系紧张的标志。那现在两国防长进行了通话，这个可以算作是美中关系有所缓和，或者接下来会有所缓和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吗？
我觉得双方的防长的话，除了说他们职务上的这个需要之外，个人的之间的关系的话也需要那有所这个契合。那如果说能够寄望说一次通话就能够改善这个局面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我只能说这第一次通话的话，这个大家把一些这个官方的场面话讲，至少知道魏凤和他是何许人也。那如果说双方能够约好，就是说在几个礼拜之后，甚至几个月之后再来一次通话，甚至于说一个定期的，比如说每3个月通话一次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解释成说双方的关系有的双方都有意要改善关系，有一个这个定期化的一个机制。
现在双方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改善，也是因为双方之间有非常多的这个分歧啊。其中美方可能最关切的就是乌克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奥斯汀在电话当中是再次呼吁北京不要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无论是从美方的情况通报，还是从中方的这个新闻通稿当中，我们都看不到魏凤和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来具体回应的。当然，中方在他的通稿当中只是很简单的提到说，中方要求美方不得利用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来抹黑栽赃、威胁施压。那您觉得美中双方对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会谈的这个内容啊，如此一笔带过，分别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我想这个双方的防长的话，基本上都是代表自己政府，甚至于自己最高的领导人，这拜登总统跟这个习近平国家主席他们的立场。所以美方的话，当然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说，中国呢不要去支持不要去支持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侵略或者这个战事。那即使中方表面上是中立的话，觉得是暗地下的话还是在支持俄罗斯。那中方最希望讲的当然就是，只要任何场合任何一个美国的官员的话，都希望能够讲他们对于台湾问题的这个的重视。那我所以本来的这个双方防长通话的话，就一开始就有一点这个各说各话的一个味道。那我觉得奥斯汀的话，我想美方的话可能现在是借由每一个这个能够跟中方搭上线的这个官员的话，都强调同样的讯息，就是说希望中国在这个俄罗斯 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情上面的话，能够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那相比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讳莫如深，我们看到中方对于魏凤和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倒是有一些着重的宣传哈。那么在中方的这个新闻通稿当中就写到，魏凤和针对台湾问题表明严正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和现状。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中国军队将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那么跟谈到这个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这个一笔带过就形成了这个鲜明的对比哈。您怎么看待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相对的高调？
我想这个中方的话，他当初在跟美国建交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还有一个言辞上的一个承诺，即使不是这个文字上的承诺，就是说要用这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台湾的问题。那50年之后，然后中国的这个国力增强了，希望说而且也由于严格讲起来，应该由于现在这个习近平政府的一些作为的话，使得美国认识到就是中方的话越来越咄咄逼人，不但是对台湾造成威胁，而且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盟友还有他的民主制度的话都造成一个威胁。所以美国的话跟中方就是说这个对立的情形有逐渐升高，那台湾的话刚好是一个很标志的一个议题。那中方的话这一次讲的就魏凤和讲的一些话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过去老生常谈，不过他第一次用到了所谓的颠覆性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军人的话也许讲话比较重一点。那他们会，而且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的话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中原则是不同的。过去的话有一些美国的官员不查，所以只要中国在每一个场合都提台湾的问题，而且都强调他自己的立场，然后趁美国官员不注意的时候会这个吃他的豆腐，然后久而久之的话，美国政府就发现说自己的一中政策已经失去他的一个独立性。那好在就是说自从川普政府以后，还有现在拜登政府的话，对于美国的一中政策都非常的清楚，所以美国并不希望说在这个事情上跟中方这个多加纠缠，可是中国的话总是把话越讲越重。
奥斯汀此前是多次要求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对话，但是都遭到了中方的拒绝。那这一次中方也只是同意让魏凤和来和奥斯汀对话。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军事体系当中，魏凤和的地位是要低于许其亮的。您怎么解读中方这样的做法？
中国的这个领导班子，特别是现在的领导班子的话，对于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所谓阶层哈，还有对于这个所谓的 access 非常的注重。那么它相对于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然后这个国防部长的话，像其实像奥斯汀的话，他是四星上将，他为了要做国防部长的话，他必须要穿这个文人的服装才可以，有这个文人领军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中方的话不一样，他是一个党军，所以虽然说魏凤和名称上的话是一个国防部长，但是事实上的话，他只是在这个中央军委、中共的中央军委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所谓的两块招牌、一组人马里面中间来讲，他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因为在他之上的话，这个军事委员会上的话有副主席，刚刚您提到这个许其亮是两位副主席之一，然后再上去的话，军委会的这个主席当然就是习近平本人。所以习近平之所以有权力的话，是因为他党政军一把抓。那如果说能够中方的话，如果说能够控制，就是说谁来跟这个魏奥斯汀来这个见面，强调这种阶级的这个互等的话，事实上他也可以强调说习近平是高于这个所有美方的这个访客。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场面控制上话很重视这个东西。
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中国网民过去几天里通过占领官方热搜话题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当局封锁上海并封杀网络言论的不满。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这个平章，那么上海在过去一个月以来的疫情和封城是造成了物资短缺和生命损失，但是官方对相关的网络话题进行了审查，过滤对政府不满的言论。那与此同时，中国的宣传机构也是继续在中国的社媒平台微博上批评美国，那相关的热搜话题是常常被推至热搜榜首。不过官方的这一系列行为是引发了越来越多网民的不满，大量的微博网民是借用官媒的这个反美话题的关键字来批评中国官方忽视上海危机和中国其他社会问题，试图用美国转移公众视线。那么一时间，这些热搜话题是遭到了洗版，所有的相关微博都是在批评或者讽刺中国当局。
这也算是一次网上的抗议活动，很有中国的特色。那么这种网上的抗议活动具体是怎么开始的？
是的，平章。那么中国的网民呢，这次的抗议起始于中国时间的这个上星期三4月13日的深夜。那当时呢，这个微博的热搜话题榜的第二名的话题是由央视新闻主办的，叫美国就是全球最大人权赤字国。不过该微博这个话题下呢，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的声音。那许多的中国网民是指出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以及许多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严苛的生活环境。那么一些网民也是提到了前段时间这个徐州的巴海姆事件，以及中国对女权活动的打压。那么在这个4月14日中国时间4月14日凌晨的头几个小时里，这样的微博是越来越多，占满了这一热搜话题的版面。那么一些网民也是将之称为414赛博游行。
那中国的审查系统是如何应对这几天的网络游行的呢？
没错，在这个414赛博游行的那一天呢，这个在那天凌晨的微博的审查员是很奇怪的，直到这个凌晨4点钟才开始工作。那么他们是直接锁死了这一热搜话题，那只显示来自官方账号的微博。那么我是询问了这个前微博审查员刘立鹏，那他认为呢，这些反对的声音之所以在那天可以存在数个小时，可能是因为后台的微博审查员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洗版的发生，那也没有及时获得这个相应的删除指令，开始他们的删除工作。那另外呢，由于这些话题像我刚刚说的，他们的发起者是官方媒体，那么审查系统一般说他不会直接封禁整个话题禁止讨论，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官媒原来想要的宣传效果。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呢，网民和审查员们是展开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网民们是不断占领新的反美热搜话题，那用他们来批评中国当局，或者是采用一些暗语来做他们自己的热搜话题。比如说其中一条暗语叫做 Call me by your name，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那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不过网民呢是借用它来指中国外交部和官媒对美国的许多负面描述经常符合中国的现状，那两国的名字是到了可以互换的程度。那另外呢，偷着乐也成了抗议网民们最爱使用的一个热搜关键字。那这个词的这个起源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一次记者会上对外国记者说，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那目前呢， Call me by your name 和偷着乐这样的热搜关键词是已经被屏蔽，不过网民依然是在不断使用新的关键字。那当然官方也是在不断的封杀新的热搜话题，那其中甚至在前几天就封杀了这个包括中国国歌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那西方的这个中国观察人士怎么看待微博封杀国歌歌词这种事情？
没错，西方的许多观察人士和记者呢，对于这个中国审查机关封杀国歌这一举措是感到哭笑不得。那他们也是在推特上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那比如说彭博社的专栏作家高灿明呢，他就写到说，在中国爱国主义是一种棘手的平衡。那么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则是问到说，所以什么时候要审查整首国歌？那另外呢，《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伊莱梅克斯勒呢，则是用一个词感叹说，太虚幻了 ，unreal。那么美国的经济学者克里斯鲍尔丁呢，则是在推特上总结说，革命总会反噬它的发起者。
好的，谢谢文浩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拜登政府4月19日表示，如果美国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佩戴口罩对抵御新冠疫情有必要，行政部门将对一位联邦法官做出的废除口罩强制令的判决提出上诉。美国地区法院法官凯瑟琳·米泽勒星期一作出判决，判定拜登政府的口罩强制令违法。在此之前，这一强制令已经在美国实施了14个月，并预定于5月3日到期。该强制令要求美国搭乘飞机、火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旅客必须佩戴口罩。 米兹勒法官指出，美国疾控中心下达的防疫强制令超越其权责，而且既没有寻求公众评论，也没有对其决定做出适当的解释。此后，拜登政府立即宣布解除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的强制要求。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将继续研究美国的防疫措施当中是否需要口罩强制令。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乌克兰常年的足球冠军顿涅茨克矿工队曾于2014年被迫离开他们喜爱的新体育场。那时在俄罗斯支持的叛乱中，他们的家园遭到炮击，只能逃离乌克兰东部的主场集训地前往基辅。现在由于俄罗斯全面入侵了他们的国家，这些球员来到了土耳其训练。他们目前正在伊斯坦布尔准备与费内巴切队进行友谊赛，这是他们和平足球巡回赛的一部分，旨在筹集资金为战争中的孤儿提供援助。
Конечно, это тяжело терять дома, терять то, что мы делали всю жизнь, и с одного места, теперь со второго, и все из-за одного тирана, из-за одного диктатора. Мы из Донецка убежали из-за его планов, и сейчас, то есть вынуждены находиться. Но мы верим в хорошее, и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се скоро закончится.
У меня как бы половина дома сгорела. Там четырехэтажная квартира.
Попал снаряд?
Да, снаряд попал и сгорела половина часа.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что 10 дней назад видел, у меня не было окон,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о фотографии там присылали.
Ma se combattere lo si fa per la propria libertà, per la propria dignità, per il proprio orgoglio, per il proprio paese, potrei solo fargli i complimenti. Cerco di capire quale sarà il futuro del campionato ucraino, quale futuro sarà per lo Shakhtar e poi vediamo, ma non mi piaceva l'idea di abbandonare in questo momento.
Ну, я мечтаю об этом, конечно, как и любой игрок. И, конечн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но реально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уже на опыте, на каком-то, что это все не может закончиться одним днем. Это долгий процесс, но, конечно же, мечты есть.
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成为鱼子酱产业的主要参与者，他们人工养殖的产品可以替代被禁止的俄罗斯鱼子酱，而且这种养殖方式更加人道，更具可持续性。
A lot of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caviar has not been coming from Russia anymore, and it opens that door of conversation. And now people are more open-minded to absorbing more about different caviars from different place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Russian product. Beforehand, if we said, oh, our caviar is not Russian, we would almost get this wall of people disinterest or not like, oh, well, I don't need it then because it's not authentic. What's so cool about where we are is that the species of sturgeon that comes from California is literally in our backyard. Like, it's native to the San Francisco Bay. They would go up the Sacramento Valley to spawn, and so it is a local product.
At the time I got into the caviar business in 2004, there were 6 farms around the world raising sturgeon. There were only 2 producing caviar, thus California being the birthplace for farmed caviar on the planet. After that, I became the first sustainable caviar company in the U.S. to only sell farm product. Even if there was a wild alternative, we wouldn't do it. Little did we know, in 2011, all wild caviar would become illegal, and everybody else had to follow suit. So they massage the fish to get the eggs. You need really big hands, a lot of patience, and a lot of tank space for that to happen. But it's so humane and so beautiful to be able to see, after 10 to 15 years raising these sturgeon, and you have to sacrifice each and every one to get the eggs, that I can put them back in the tanks and they can live 2 more years to until their next cycle and get more eggs from them.
美国科学家认为，鲸类麻疹病毒通过哺乳动物的社交网络传播，而海豚喜欢群聚活动，导致它们更容易传播病毒。
Morbillivirus ranks as the greatest disease threat that faces dolphins and whales worldwide.
It's actually thought to have cut coastal populations, those coastal populations that we think come and use the Chesapeake Bay, by 50%, so around 20,000 animals, which is huge.
There's a very specific behavior that is suspected to transmit morbillivirus, and it's called synchronized breeding. And it's basically when dolphins surface at the exact same time within a certain distance of each other and exhale at the same time.
And, you know, sort of similar in the sense of like synchrony being part of the.Bonding, but it also makes them vulnerable for transmission.
Pollution in the waters can really affect marine mammals' immune systems and make them less likely to be able to fight off the disease.
I feel like if people know about dolphins in the wild and they know that they're in their backyard, that they willhelp protect these animals.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